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常常望着山呢，就觉得山呢好有魅力哦。其实山呢，好，就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壮丽，而且呢，在四季的一个变化当中啊，就有非常美丽的景色。很多的人很喜欢去山里面去吸它的芬多精，好，然后呢，就是去感受到它的负离子啊，那就让人呢远离尘嚣，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山当中呢，去锻炼自己的身体，去强化它的心肺。所以呢，其实很多人可以从山边当中呢，去找到内心的平静跟生活的这个感悟啊。所以呢，山的魅力在于呢，它虽然不言不语，可是它确实可以用真实的面貌回馈给每一个入山的旅游的人哦。
家。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儿姐姐呢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地球大发现这一套书啊。那地球大发现呢，它一共有三本，我们今天呢分享的依旧是我是知识家的第二本。那它呢其实告诉小朋友说都要成为一个知识家哦，非常的重要。好，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山。山呢它就是一个地表上的巨人。好，刚刚前面花姐姐有讲过，小朋友有没有爬过山啊？山里面的空气非常的好，而且呢颜色也非常的漂亮。我们常会听到很多的小鸟在山里面呢都会唱歌，所以山能够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如此，而且呢你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器具的原料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山里哦，像比如说木材、石材、矿物等等，就连我们喝的水也是靠山的汇集去储藏的哦。所以山对我们来讲啊，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啊。那花姐姐呢今天第一段就跟小朋友来分享山的诞生。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哦。山的诞生。每座山看来差不多，都是耸立于地表的庞然大物，但它们的出生方式不尽相同，有些是猛烈的撞击，砰，撞出了高于四周的土起，又经过后续的你推我挤，土起是越来越高，有些像是暗中的较劲，在肉眼看不见的持续压力下，终于有一天按耐不住，崩出了一座山来。而还有呢，一些是来自于地底深处的滚滚岩浆，出其不意地从裂缝当中喷发出来，冷却之后形成了一座山。不论哪一种方式，山的诞生都很惊天动地。三大造山运动，板块碰撞，隆起一座山。先来做个实验，拿两叠约一公分厚的平板卫生纸在并排平放桌上，中间要有距离，接着从两边平堆，让它们互相的碰撞。你发现了没？两叠的卫生纸碰撞的地方会凸起来，这就像是地球上两个板块互相碰撞后岩层被挤压而隆起的原理一样，板块隆起的部分就形成山。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山脉都是这样形成的，像是南亚的喜马拉雅山脉、北美洲的落基山脉、欧洲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台湾的中央山脉也属于皱褶山。岩层断裂挤出一座山。有时候岩层受到挤压时发生了断裂，也就是断层，两个断裂处之间的岩层因为持续的压力而往上推挤，冒出地表形成一座山。这就像我们拿三颗乒乓球排成一列，两手握住了左右两边的球，然后向中间挤压推挤，中间那颗球就会被挤出来。由于这样的山来自于一大块的断裂的岩层，因此叫做断魂山。台湾的玉山、中国的阿尔泰山、天山以及瑞士的少女峰都属于断魂山。岩浆喷发堆成一座山。世界上很少有一枝独秀孤立串起的山，多半是像山字有几个相互结合的山峰，如果峰峰相连组成长条状，这就是所谓的山脉。而如果几个山脉相连接，就是山系。而至于少数的独立山峰的话，大多属于火山。好，小朋友，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到了哈，就是这个山的一个形成啊。其实有一种运动呢叫做板块运动。那这个板块运动呢，很多的学者他们认为地表之所以会形成呢各种山脉，跟这个板块运动呢是脱离不了关系。但是这个板块是什么呢？地球啊最外层的是地壳，是由这个坚硬的岩石呢所组成的。 地壳呢，它并不是一整块，而是被分成好几块的大岩块，像是拼图一样啊，拼接而成的。那这些呢大岩块啊，就是所谓的板块，主要呢可以分为非洲板块、南美洲板块、北美洲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澳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南极板块这七大块，还有呢其他一些的小板块。那这些板块呢，其实它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哦，而是会随着地壳下面的岩浆流动，然后产生漂移，就像冰山呢漂浮在海面上一样。当这个板块跟板块因为移动而互相碰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呢挤压岩层而形成了山脉。那板块运动的过程呢，第一个就是地寒的热对流使得板块产生了裂缝，第二个呢就是从裂缝呢不断涌出岩浆而推挤了板块向两侧去移动，第三个呢就是当板块移动碰撞到另外一个板块，如果双方的比重相当的话，就会隆起形成了山脉。
Thank you.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里面呢，继续的跟小朋友分享地球大发现，我是知识家第二本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说山的这个诞生呢是跟地壳的一个强烈的活动有关啊，包括了像板块的碰撞啊、推挤啊，还有火山喷发啊。好，那哪里的山脉最多呢？其实就是板块跟板块呢连接的地方啊。那再来呢，我们看这个世界山脉的分布，像在亚洲呢就有 64% 都是山地哦，超过了一半以上。那欧洲呢是 25%， 非洲只有 3%。 那其中呢中亚还有南亚，他们的山脉呢是特别密集的啊，像印度啊、中国啊、巴基斯坦啊，还有尼泊尔的交界处。那全世界呢所有高于7000公尺的这个高峰啊，他们都是位在这个地带，总数呢有上百座哦。好，那其实呢小朋友你知道啊，海底呢其实也有山耶。虽然这个海洋的下方啊我们可能都永远看不到，但是海底呢也是有山的。板块或者是火山作用所形成的山并不只出现在陆地上，在深邃的海洋下方和陆地一样高低起伏，有些海底的山会超出海平面形成岛屿，有名的夏威夷群岛以及台湾近海的龟山岛、兰屿、绿岛等都是浮出海面的火山岛。一般都说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峰，不过那是从海平面算起，也就是海拔高度。如果将海底山脉也算进来，从每座山真正的山脚量到了山顶，那么地球上最高的山不是喜马拉雅山，而是夏威夷的茂纳凯亚火山，高达10203公尺。至于世界上最长的山脉，则是大西洋当中的中央脊，长达了8万公里。有名的冰岛正是大西洋当中洋脊突出的海面部分。好，所以小朋友，这世界呢有五大洲最高峰啊，像比如说呢，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它的最高峰就是圣母峰，那它呢大概分布在中国跟尼泊尔的地方，它是亚洲最高峰也是世界最高峰。那另外呢就是安第斯山脉呢有一个阿空加瓜山峰，那它呢是南美洲最高峰，好，也是世界最高的火山。在阿拉斯加山脉呢，就是美国这地方有一个麦金利山，它是北美洲的最高峰哦。在吉利马扎罗山呢，就是分布在那个坦桑尼亚，就是非洲最高峰，就是乌呼鲁峰。好，最后看到阿尔卑斯山脉，分布在法国、意大利的欧洲最高峰，就是白朗峰啊，这个是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呢，山的最大特色就是高嘛，从最低的山脚到最高的山顶，这个高度是可以达到数千公尺的啊。那这种高低落差呢，就使得这个山上还有山下的这个环境呢就很不一样，包括它的温度啊、日照啊，还有这植物的类型、动物的数量，其实都有差异。那山呢，它是天然的国界，世界上有很多国家之间的这个国界都是以山脉呢来划分的，就像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呢，它就是尼泊尔跟中国的这个国界，所以呢山的两边经常就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国家。那有时候呢只是越过一个山头这个居民的种族还有文化跟生活方式就截然不同啊，好像呢就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山呢也是气候的分界线哦，山除了是天然的国界，它也是气候类型的分界线，让山呢看起来好像双面人似的。比如说呢，山的前方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森林，可是它后面可能是光秃干旱的沙漠，哇，真的是差异很大，对不对？那上下呢也有四季啊，也就是说山呢其实对气候的影响啊不只是玩这个两面手法，而且它可能还会有垂直变化哦。那其实呢在山的这样子的一个 动植物的垂直分布当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植物呢对于居住环境呢，它其实有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气温，第二个就是降雨量。所以山区的气温它会随着高度而递减，那降雨量呢则是在超过了某个高度之后呢它也会递减，所以这个植物呢它也会呈现一个垂直分布的一个现象。那不同植物呢它也会提供了不同的食物，连带就会影响到动物的生长哦。那一般来说啊，山的高度越高的话，这个气候呢就越寒冷，植物还有动物的种类跟数量呢也就越少。那现在呢比如说如果以台湾高山为例的话，那台湾的植物跟动物呢小朋友也可以去了解跟查查看哦。好，小朋友，今天呢讲了这么多跟山有关的这些知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保护山林资源啊，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呢就是一定要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去爬山，记得带走自己的垃圾，然后呢尽量的去减低用火的几率，然后要尊重这些远生的动植物，也要尊重他人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去保护我们的山资源。那小朋友呢除了刚才花儿姐姐讲的这几个行动，就是带走垃圾啊，然后呢要减少用火啊，那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就是永续保护山林的知识啊，让我们呢可以用一些行动有效的去保护我们非常丰富的森林生态系统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 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